好的，《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第四章第四个小节。那么这一章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使徒”，不能叫“使徒殉道”，应该叫这个“执事殉道”。这个字是错的啊，我下来怎么改过来？应该叫“执事殉道”。那我们在座的里面有没有执事啊？看完之后别吓到啊，因为执事一定要殉道。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圣经里面的执事。是如何殉道的。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简介。使徒行传呢，是一部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记载。那么它的记载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当时的一位使徒保罗做他的美好的这个辩护词用的。那么第一部分说圣灵降下，让他们从耶路撒冷犹他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第二部分讲圣灵降下来以后究竟有什么作用。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说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使徒因着圣灵的工作呢，让他开始走路了。那这个记我们今天来说是教育意义非常的大。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都是生来就是瘸腿的，不会走路的。那么耶稣让他一个神迹，圣灵一来让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可以走路，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但是因为这个神迹呢，和这圣灵降下的第一个神迹呢，使得有第一次有圣灵降下3000人信主了，第二次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彼得讲到有5000人信主了，那么这时候一下有8000多人信主了，相当于我们教会的2倍很多，对吧？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会产生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来的教会的内部和外部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利的反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说那时门徒增多。这个门徒增多就指的彼得的第一次讲道和第二次讲道，两次加起来有8000多人信主，当然是很多了。注意下面的话，他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发怨言，说因为天天在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哎，这个你会发现门徒一多呢，问题就来了，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有广东话讲广东话的会众，有讲国语普通话的会众，有讲这个英语的会众。你会发现我们虽然都讲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交流上会有一些误会，甚至我们讲普通话的人听不懂广东话，这个是会出现。那么当时就出现一个问题，犹太人当中有从这个外邦被掳回归的这些人，他们是讲希腊语的。那么在当地出生长大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讲希伯来语的。虽然他们在一个教会，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因为讲的语言上有差别呢，那么在希腊人呢，在照顾希腊人的这些寡妇上面就产生一个漏洞，这些寡妇照顾不周，这是问题。问题的原因呢，是因为语言上的一些问题。那么怎么办呢？12个使徒就把众人叫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这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教父内部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件服务性的事物上的问题。那么当时怎么去解决呢？有2个方案。一个呢，就是使徒负责来解决这个事情。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专门选择一些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说，使徒要专心祷告传道，而这些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呢，要选另外的人出来来承担。那么选出来这些人呢，就是圣经当中的执事，执事就是这样选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选执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事治人，而不是因人治事。那说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有讲希腊话的寡妇被这个慢待了，那么就应该找一些能够讲希腊话的人去侍奉这些人，而不是再找一帮讲这个希伯来话的人去侍奉讲希腊话的人。也就是这个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也该用什么样的恩赐的人 去处理这个事儿，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很有恩赐，让他去处理那个事情，管他能不能做，不是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其实在我们今天教侍奉当中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人聚礼拜天要聚会，那我们需要一个管理交通疏导和安全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如果你这个教会只有三五十个人的话，你没有这个需求，就没有必要设立这个执事。那我们教会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执事来负责交通安全疏导停车，有需要就要有这个人去管，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一定要设一个交通的执事，没这个必要。这就是原则。第二个，这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于使徒来说，他们不应该涉及太多的杂事，他们主要要做的事是祷告和传道。那么这个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主要的教牧的主要工作不是日常的杂务事情，而是要专心祷告和传道，这是教牧的主要职责。具体的事务应该由同工们选出执事来承担。那么产生的原因呢，可以是种族问题，可以是国籍问题，可以是语言问题，可能是习惯问题，可能是教育问题，也可能是职位上的差别，各种各样都可能导致这个需求。那么有这个需求，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去处理。那么这就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应该学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非常的喜悦这个话，所以呢就拣选了斯提凡。斯提凡呢是一个大有信心充满圣灵的人，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并敬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会发现这个处理方式是对的，所以你就圣灵就在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有大量的使徒因此受益，神的道被兴旺起来。那我们看看这里面选择的这执事，这个执事的名单，这个上面列出来了一共是七个执事，斯提凡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冠冕，他是大有信心充满圣灵的。那么腓力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爱马的。我不知道这个爱马究竟原文指的什么含义，可能是爱护一种什么东西。那么波罗哥罗的意思就是歌舞团的领导，就是他可能是非常能歌善舞的一个人。那么尼加纳的就是一个得胜者，提蒙的名字的意思是尊贵的意思，巴米达的意思是坚定，而尼格拉的意思是人民的得胜者。你会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呢很有意思，他都不是这个些犹太人的名字，而是有希腊文的名字，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们非常精通希腊文，那么用讲希腊话的人去侍奉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在那个时代寡妇是非常可怜的人，因为那时候的妇女一旦离婚，没有丈夫的支持呢，是很难生活的。那么不像我们今天单身的姐妹生活是没有问题，那时候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有人来照顾他们，而且一定要有讲他们语言的人来照顾他们。所以使徒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两件事情，是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不太注意的。第一件事，你会发现被祝福的人呢是站着的，不是跪着。我讲这个问题是想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教会要裁判宣教士出去为宣教士代祷的时候，宣教士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呢？宣教士是跪着的，其他人站着给他们祝福。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他们是站着的，不是跪着的。第二个，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就是这些人使徒们按手在这个斯提凡他们七个执事的身上，让他们给他们祝福。那么按手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这儿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看一下整本圣经的话，按手大概有这么几个含义。第一个是传递祝福的含义，那么在这儿这个很显然是很合适的。第二个，分享荣耀的含义， 是吧？大家一起为主的荣耀来分享，彼此按手。第三个，分给恩赐的这种做法也可以用按手。那么很显然，这三种在这个使徒这个地方的做法都是适合的。第四个，医治疾病。我们知道新约的时候有好多的这个神迹，就是因为按手在他的身上，所以呢，疾病得痊愈了。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们不太注意的，是联合转归的意思。其实这个意思才是按手的真正含义。怎么解释呢？我们要回到利未记的第一章里面，你会看到，当献祭的人献燔祭的时候，献祭的人要把这个祭物献给上帝去，那么献祭这个人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把手摁在这个祭物的头上，这个动作的含义就是联合转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有罪，但是我拿一只羊来，我的手摁在羊的头上，那么我就和这只羊联合在一起，我的罪就转归到这只羊身上，然后羊死了就等于说为我的罪还了。这才是那个按手的在圣经里面的真正原来的含义。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理解成前面三种含义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这地方尸体板并不能为其他人代罪嘛，这个肯定不太合适。从献祭的角度来说是一回事，但尸体板这些执事嘛，他们并没有代罪的功能，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个解释是应该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但我们后边了解一下，就是说按手在圣经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么同时警戒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轻易给别人按手，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按手，你要非常清楚他在干什么，如果不清楚的话不要轻易做这些动作，这个是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东西，在圣经当中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件。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就可以。好，这件事情处理完以后，你会发现圣经我下面记载的时候呢，他在记载司提反，其他的执事呢并没有写，而且你会发现教会内部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这个寡妇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呢教会出现一个外部的问题。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纳会堂的几个人，并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使提凡辩论。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另一个问题产生了，有一些人和这些执事发生辩论。我们要看一下这些人到底是谁。利北蒂纳，这个意思呢就是得自由的人。那么在原文当中，这个地方记载的意思是那些被掳在罗马现在被释放的那些人，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古利奈人呢，实际上就指的从利比亚来的，就是吕底家，圣经中叫吕底家，就是我们今天的地图上从利比亚来的这些犹太人。亚历山大是那个时代埃及的首都，我们今天的埃及的首都在开罗，对吧？那个时候埃及的首都在亚历山大，不在开罗，它是仅次于罗马的一个大城市，在埃及。基利加是罗马当时的一个省，它位于小亚细亚的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亚细亚是罗马的另一个省，它位于小亚细亚的西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部。哎，那你会看到所有和司提反辩论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当地人，全是从外边来的人，从埃及、土耳其、利比亚和这个罗马被掳的人。你用今天的地图看一下，你就知道他们没有一个是罗马当地的人，这个耶路撒冷当地的人都是从外边来的。那么这些外边来的人都是犹太人当中比较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才会从外地赶赴耶路撒冷去过节嘛。如果不近前的犹太人就不会回来，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非常近前的犹太人，从外地赶回来过节。那么他们不是现在才来，他们以前就来，每年都会回来。那么他们每年回来的时候听到的呢，都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里面，当时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或者祭司啊，给他们赦罪的，给他们传讲一些信息。这次回来不同了， 他们突然听到使徒们在传讲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不同的信息，他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发生辩论。而且这些人我们知道他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是一般人。于是你就会发现下面的问题来了，司机版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只说辩论的时候斯提凡赢了，这些人呢败下阵来。于是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非常奇怪，说这些人呢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会众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简短的几句描述，你就会发现这些外面回来的犹太人呢，对这一帮人非常的反感，所以他们就拣选了这些人讲话的其中的一部分来告他们。其中买人说，他们说亵渎神的话。这里面注意一句话，他们引用说，这些人在传讲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这句话从哪来的？这句话就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要在三天内把这圣殿毁了三天重新建起来。耶稣是不是讲过这个话？那么这些使徒的传讲的时候也这么说，就是这拿撒勒人的耶稣毁掉了他原来你们这些破的这些制度，现在他重新建起来了他的教会。所以他们把这句话拿来说，你看看这个人要毁坏圣殿，就作为这个来告他。实际上你这个做法违背了摩西十诫的哪一条？第九条。我给大家列在下面，摩西十诫的第九条怎么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他们现在这样做着干嘛呢？就是在陷害人。但是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说这个人是背道而驰的魔鬼，指的是这个斯提凡。但是你会发现会众看斯提凡是怎么样，他说会众们看到斯提凡说他是神的仆人，像天使的面貌一般。哎，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就非常有意思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会众其实就是这么一群会众，但是不同的人对会众的看，对教会领袖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对同工侍奉人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有的人认为这个侍奉呢不合神的心意，有的人认为这个侍奉呢非常合神的心意。那么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怎么来衡量呢？就要在这个地方看什么呢？智慧和圣灵来说话。所以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东西，有时候一些人做的事情呢，用神的眼光看那就是天使的面容，用人的眼光看可能就是一副魔鬼的面孔。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原因呢，斯提凡就被抓起来了。那么斯提凡抓起来以后怎么办呢？他要为他被抓呢要做一个辩护。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你听到他们控诉斯提凡什么样的过犯呢？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也就是说这个事告到这个宗教领袖的面前，宗教领袖就问一句话说，真有其事吗？那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斯提凡说的话违背了圣地和圣所，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和规条，这是他们告斯提凡的这个原因。所以斯提凡下面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篇类似于讲道一样，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这一段回顾的历史其实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大多数人都错过了其中的信息。为什么斯提凡要讲这一篇道？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原因的话，你只是觉得说他回顾了一部以色列的历史，把以色列的这个老祖宗拿出来晒了一下，其实你光这样理解呢，你就发现斯提凡的目的不在那，他的目的是在为自己做辩护，他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来看看斯提凡的这一篇讲道。 斯提凡开始说，诸位父兄请听，也就是说他这个身份还是作为这么年轻的人，对长者还是蛮尊敬的，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这个讲道开始的可追溯的老远了，先追溯到老祖宗亚伯拉罕去，这已经多少年过去了，1500年过去了，对吧？所以你说他追溯的很早。对啊，对他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子弟，住在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这一段呢，其实回顾了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时候的故事。你会发现斯提凡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简洁。他说神上亚伯拉罕说了两次话，第一句话说，起来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你的本地本族，亚伯拉罕就去了，住在哈兰。第二次他说，父亲死了，你继续到我所应许之地去，就指的是现在的中东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亚伯拉罕这么做了，那请问这件事情和斯提凡控告的过犯有什么关系？我说大家很经常误解这一段圣经的原因就在这儿。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的话，你不知道斯蒂凡到底在讲什么，你还以为他给你回顾历史。其实斯蒂凡在这儿讲的问题非常简单，他说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神告诉他的目的地在哪，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哪干什么，但是他因着信神的话他去了，这是信，这是斯蒂凡讲的主要的一个信息。那你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吗？你们不相信，这就是斯蒂凡的第一个见证。好，说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这个这地方就指的是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住的应许地，连立足子弟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隔离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给他行了隔离。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位先祖。你看这么几句话概述了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祖宗三代的历史，对吧？他说亚伯拉罕到那儿去的时候没有土地，上帝却说我要让你在这个地方要敬拜我。没有儿子，他说我将来要让你的儿子成为后裔，成为极大的后裔，继承产业。所以斯提凡的说法很简单，因着信他可以去，因着信他可以在那儿活下来，虽然看不到后裔，看不到地图，但是神让他活下来，这是信心。你们现在呢，不信我所讲的话，这就是他的证据。他说因着相信这个呢，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下到埃及去，没有这400年的历史，对吗？直到后来才经历。他说那国要被惩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被带出埃及的这事远远在亚伯拉罕之后，但是所有这些事斯提凡要辩论一件事，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他们祖宗三代产生了以色列这个宗族12支派。这里边省略了很多很多具体的细节，我们看创世纪的话就可以补上去啊。所以说没有地图，没有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在这块地方可以敬拜上帝，因着信他知道他的后裔要继承这份产业，这叫信心。这是他的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个事件。那么第二个他要追溯的人物是约瑟。他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王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和弟兄们相识，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们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来。于是雅各下到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世界，葬于亚伯拉罕在世界用银子和哈摩子孙买的那块墓地。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日兴盛众多。这一段话记载了整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400年，四百年就这么几句话就讲完了。那么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和斯提凡控告的那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讲的说，约瑟因着在埃被卖这件事，他本该呢好好去抱怨他的兄弟，但他却因着对神的相信呢，原谅了他的这个弟兄，而且把他的父亲带下来，用埃及的粮来救出了整个的家族。这个是他的信心，不是他的个人能力。那么你们现在不相信耶稣基督拿撒勒人所做的事儿。所以被卖为奴本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是他却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本当应该死在埃及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但是所有死的这些人最后怎么样呢？都又回到应许地，葬在世界。这就是这一段里面你能看到的这个主题思想。好，下一个他要追溯的人物是摩西。你会发现这几个人物都非常的重大人物，都是说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祖宗，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呢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一段记述了当时这个摩西的出生的故事和摩西在皇宫里的40年，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他说，你本该是一个被杀的那个时代，你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是被遗弃的孩子，最后呢却变成皇宫里面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个身份变化太出奇了，对吧？你本该没有任何生机，结果呢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这是为什么？这是因着对神的信心。那你们现在呢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斯提凡对摩西引用摩西要说的。这是摩西的前40年，他说将到40岁，也就是摩西的第二个40年开始了，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委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全不明白。第二天就遇见了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又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人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哪里生了2个儿子。这一段话记载了总数了当时摩西的第二个40年，就是他从埃及逃出去的那40年。你会发现摩西本当认为说他可以为上帝做一点事情，他说你们是以色列的弟兄，为什么彼此之间打仗，彼此互相伤害呢？所以呢摩西劝他们和睦，结果这两个人呢不领情，说你看你昨天刚杀的人，你劝我们，你还把我们也杀了吗？他杀外邦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被外邦人欺负，我替你出口气，把外邦人一杀。结果这个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根本不明白他在做什么。这个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当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所以他的本意是要庇护弟兄，实际上呢弟兄并不明白他的心意。他的本意是要劝和犹太人来彼此和睦，结果呢却不被接纳。 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本身来到世界上是救这个世界，而这些犹太人呢，反过来他问说，你们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是在亵渎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史提凡的诉讼里边的另一个人物引证，摩西。摩西的事还没讲完，摩西很长耶，摩西一过三个四十年，所以他要分开讲。那我说又过了四十年，现在开始讲他第三个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觉得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的看见了，他们的悲叹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你来，我要采你往埃及去，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好，这几句话总结了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这个四十年里面，摩西遇到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看见了神的作为。摩西在西乃山上放羊的时候，看见天这个荆棘烧着了，他非常惊奇。他说荆棘烧着呢，看到有火焰，可是荆棘实际上没被烧掉，哎，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有上帝的使者就告诉他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注意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是创世纪里面一句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摩西这个时候呢，距这个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年过去了，差不多500年过去了。所以你说500年以前的神现在站到他的面前，他不害怕吗？当然害怕。但这个话同时告诉这个摩西说，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这些人都已经死了，500年以前的事，但是现在神还在，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让摩西看到这一点，说上帝给他显现了。然后呢，告诉摩西第二件事，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这句经文呢，在灵修的时候被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喜欢去使用。他们的解读就是，鞋子是我们人身上的各种过犯，我们的在神的面前需要把你一切的过犯脱下来，离开神，然后才能与神有一个清净的交往。我们不能说这样是做的啊，不能说这样是做是错的。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为什么圣地不能穿鞋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今天的这个穆斯林祷告的时候都要把鞋子脱下来的，为啥要脱下来呢？因为上帝有一个原则，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圣工的时候，不能使用人手做的东西，凡人手所做的一切都要离开圣工。所以鞋子是谁做的呢？摩西自己手编的，你再干净再精致是人手做的，但是你脱下鞋子，你说那脚不臭吗？不脏吗？那脚再脏再臭，那是神的原创，那是洁净的，是圣洁的，这个才是这个地方的含义。所以当这个大卫说要给耶和华盖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盖的，当时耶和华给那些工人有一条命令是什么？不可以用人手凿过的石头来盖圣殿，就是这个原因，所有的圣宫不能使用人造的东西来建造，这是这句经文里面的主要的含义。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成别的东西去灵修没有问题，但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面最初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说这是圣地，到圣地去一定要把人手所做的东西留在下面，你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待得住。那么我们这个人是有各种的过犯和罪恶，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能担当得住呢？ 我们到杀将来到基督的审判面前，我们还穿着鞋子吗？没有鞋子，那怎么能过这一关呢？需要用耶稣基督把我们包起来，把我们盖住。神看到的是基督，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就过关了。这个就叫救赎。这在圣经里边这个思路大家不要乱啊，非常清楚。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太多的解读，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圣公不能使用人手所造的东西。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听见了，哎，百姓的恩叹我也知道了，所以我现在要派你去救我的百姓出来。那么这段话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非常详细。那么摩西和上帝有一段对话，对吧？那段对话我们都很熟悉了。摩西说，我算谁？我算老几啊？他凭我的吗？上帝跟他来一段对话，说完以后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摩西说，我拙嘴笨口不能说话。上帝说，好吧，我让你哥哥替你说话。亚伦就成为他的嘴，对吧？其实摩西有没有智慧？有智慧，会说话不？蛮有智慧，蛮有言语，蛮有口才。这就是摩西的后四十年。这四十年里面，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到达了应许地的约旦河东岸。你看这个作者就用了两句话，在埃及一句话，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就这几个字就把整个四十年就说过去了。所以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见到天师的呼召，他脱下了他的鞋子，成为圣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这就是摩西做的事儿，摩西清楚吗？摩西不清楚。摩西看的事，摩西清楚吗？也不清楚。因着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是他们祖宗的神，摩西这么做了。那么现在施提法又这个说，你们像祖宗一样有这样的信心吗？好，摩西的事还没讲完，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们切为我们造些像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引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说的，以色列将啊，你们四十年在旷野，岂是在牲畜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盘的神星，礼盘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这是记载了一段，就是摩西在带他们出埃及的路上发生的事儿。因为摩西说了一件最重要的话，他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向往要兴起，这位先知是谁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而这一位，司提反说，你们相信这一位就是吗？你们现在拒绝你们祖宗所说的话，然后你们干什么呢？就像摩西当时带了百姓一样，百姓们在拜偶像。耶稣那个摩西把主的话语圣言带给以色列人，就是摩西十诫。在那个时候，司提反的年代，他们的手上已经有了一本这个摩西的旧约圣经，其中摩西五经已经完整的成书了，他们有一本，所以这个圣言就指的摩西带给他们的这些话语。但是百姓不可听从，他们要应着景象去拜什么呢？去拜摩洛神，去拜礼凡神。摩洛神是一个偶像崇拜的神，他把自己的孩子呢杀掉献给神来求平安。你想把自己的孩子杀掉能求得到平安吗？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平安，对吧？你能求什么平安呢？这个礼凡的神呢，是一种星象的神，就相当于说我们今天说星象学里面的那些东西。而以色列人开始拜这些东西，原因是他们认为摩西在山上上去不下来，把我们扔了，不要我们了。所以你都会看到说，虽然他们有一部圣经， 有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不听，反倒弃绝他。虽然他们有过摩西，但是他们还是在正敬拜偶像，并不把祖宗的教导当回事儿。好，这是他，这是他提到的摩西。那么下一个人物他引用的呢是约书亚。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在原贵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着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在神的在神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子弟，直从到大卫的日子。关于约书亚，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在历史当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着相信神的带领，他把这个帐幕呢从约旦河的东岸带进应许地，一直一代一代一代传到大卫的时代。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啊？差不多400多年的世事期。所以这一句话包含了400年的历史。所以你会看到说，因着对神的信心，他们可以相传继承神的帐幕。而你们现在可以继承耶稣基督的祝福吗？可以相信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吗？这就是斯提凡申诉的原因。那么下一个他要申诉的人物呢，是大卫和所罗门。说大卫在神的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所以斯提凡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他们的君王，他们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和所罗门。大卫想建殿，但神的心意呢不是让大卫建殿，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子和平之君所罗门来建殿。你会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心，他们却跟着神的脚步走过来了。所以上帝说，你们给我造殿可以吗？可以，你可以造殿宇。但是上帝问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非常心痛，你们造了殿宇却没有地方安息。这个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沮丧的话。从大卫的角度来说，好像神有住的地方了；从所罗门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地方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呢，这都不是我手所造的吗？所以你们能，我要给你们的其实不是一个殿宇，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让你们心可以得到安息。所以你能看到神的心意和这个其他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说，斯提凡的见证说，你们看到了吗？你们想着是把摩西的律法一代一代的这么学下去就好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们，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吗？这就是这个他讲的信息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引用了历史当中1500年的历史所传讲的信息，他只用了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斯提凡的结论，从他的结论里面你才能够解读他刚那一段历史引用的什么意思，否则的话你完全错过了这一段信息。他的结论说，你们正应着金像心和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惧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还有你，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话感觉怎么样？好家伙，你这太过分了，你这骂我们祖宗哎，对吧？他整个一段话里面就是骂我们祖宗哎。他说你们这应是景象的，你看看你们这祖宗里面没有一个是受服上帝的，有没有？其实也有，不能说没有，但是他们都有过这个抗争。他说你们这心和耳未受割礼的，意思是你们身体受了割礼，可是你们耳朵听不进去话，你们心里感受不到上帝，你们在抗拒圣灵。这个话其实对以色列来说讲的非常的重，非常的重。然后下面的话更让这些人受不了， 斯提凡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我这个话是厉害吧，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端的人杀了。这个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司洗约翰被杀了。说如今你们又把那异端给卖了，给杀了。这个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所以你看斯提凡对他们的责备是啥？他说你看看你们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所罗门，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迫害的？哪一位预言先知要来的不是你杀的吗？那先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你们钉的吗？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说你看到斯提凡这一块讲道吗？用我们简体的话说，这讲道讲完以后你就活不了了，是不是？因为你讲的太非常刻薄，让当时的犹太人无法接纳。所以他骂以色列人说，你们深受了隔离，但你们却拒绝圣灵，你们逼迫了先知，杀害了义者。所以今天如何能够从这样一个怪圈里面出来呢？就是我们所宣讲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最终出路。这就是斯提凡为他提出的见证。所以斯提凡的见证其实是讲的对不对？讲的是对的。但这个见证能够被接纳吗？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就知道。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还有什么文字比这更恐怖的？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注意下面看记载啊，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坚守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斯提凡怎么样？被石头打死。但是被石头打死这件事，就是根据他的讲道的话，当时的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其实是蛮能理解的。但是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在告诉我们斯提凡和当时的会众的反差在哪里。当时的会众极其恼怒，咬牙切齿，但是你会发现斯提凡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主站在神的右边。这件东西是什么意思啊？他已经和主耶稣基督完全在一起了，他看到了天国。这些话在旧约的圣经当中都有。谁说也人子坐在神的右边是谁说的？大卫的诗篇里面说的。现在斯提凡看见了，底下的人一听，哇，你看了的。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是谁说的？耶稣说的。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斯提凡。斯提凡讲了主讲的话，斯提凡看见了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赞美的天国。所以这个人叫什么？圣灵充满的人才能看到神国，看到人子。所以他求主赦免，安然入睡，是一个为主殉道的执事。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学习执事啊？今天执事有没有听课的？不要太多担忧啊，执事殉道是不是每个执事都要去殉道的？斯提凡是一个非常被圣灵充满、大有德才的一个执事。好，我们今天就看斯提凡这一段故事，来看看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会看到，执事呢有这么三个重要的内容要知道。第一个，执事不是因为有事一定要怎么样去，而是因为事情的发生一定要有人去处理，要因事治人，而不能因人治事。这个是选举执事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教会有这个需要，需要有人去满足会众这个需求，产生执事，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帮人做没事干，我们去开一个施工让这些人去做事，这个是完全两个反的东西。第二个， 执事的条件非常简单，大有信心，有好名声，有智慧充足就可以了。所以执事并不是那么复杂，一定要信主多少年，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神迹异能，不见得，有信心，有好名声，有智慧就行。这个地方所说的智慧，其实不是我们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大智慧，指的认识上帝那个，是指的你处理事物的这个智慧和能力，它指的是这个。第三个，执事不是只会做事，执事也会被圣灵充满，会讲道，也会受到逼迫，有可能会殉道。所以执事们好好干，神会重用你们的，好吧？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十几分钟给大家来提问，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来讨论。好，我们课